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这个月呢，是由文慧在《真道分解》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查考《士师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的速读《士师记》呢？可能呢，几个人一起读，然后呢，大家出一点题目，彼此测验一下，增加印象啊。文慧呢，常常就是在速读的时候呢，做这些小测验的，那么帮助自己呢，不仅是读了，而且呢，还有印象。那么愿神祝福我们这个月在圣经上所下的功夫。那么除了士师记研读，我们也会有查经法，这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那么上一回呢，我们看过了参孙在利西战胜非利士人的事迹。由那个时候开始啊，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有20年之久。那么有解经家呢，就说这可能是主前1080年到1060年的期间。那如果这个说法正确呢，参孙很可能跟亚比米勒还有耶夫他呢是同时期的人了。这20年里，虽然有参孙作为士师，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在非利士人的管辖之下，备受欺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士师记16章了。士师记16章第一节这样记载，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孙虽然是士师，体能上非常强壮，但是在灵性德性上却是很软弱。16章一开始呢，就说到参孙在加萨与一个妓女亲近。加萨这个地方啊，是非利士5个主要城市中最南端的一个，离地中海岸呢大约2里路，那么大概是位于索拉西南面58公里的地方，是巴勒斯坦沿海大道上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那么参孙去那么远的地方亲近妓女，可见呢他这个好色的本性没有改变，可能是比以前更加败坏呢。那么第二节经文说，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那我们要知道呢，参孙跟非利士人一直有仇恨，他一个人去到非利士人的势力范围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好色的参孙根本没有避忌，还留在那里住宿，结果呢就泄露了他的行踪。那么有人告诉加萨人参孙在那儿，于是他们就设下哨站，想在天亮的时候呢杀他。那么参孙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危机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在这呢又再次的强调参孙体能的威力啊，他能够扛起城门的门扇连同门框门栓走到了山上。那这的门扇呢是个复数，我们要知道古时候的城门呢是有2个扇的，每扇呢有这个门连接在2边的门框上，而门栓呢是城门关闭的时候门扇中间的横杠。那么参孙呢把这个门框门栓还有门扇一并拆下来，就像完整一块扛在肩上，还扛到了希伯伦前的山顶啊。那这是说呢山是朝着希伯伦方向，并不是说那座山就在希伯伦前面。那 从加萨到希伯伦前的这个山顶，估计呢要走64公里路。参孙能够扛着整块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走这么远的路程，可见他的气力何等惊人。那非利士人自然就不敢对他有什么样的行动了。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士师记16:4说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梭列谷呢是参孙的出生地，那么参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儿。那么爱上的女子呢叫大利拉，这个大利拉呢不知道是以色列人还是非利士人，我们只知道呢她后来呢受非利士人收买。那么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狂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非利士人的首领屡次败在参孙手下，他们非常惧怕参孙的力气啊。也许他们以为参孙的力量是来自于什么符咒啊等等的，于是呢就请求大利拉去打探一下。那么16:6-14就记载啊这个大利拉打探的过程。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心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心神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钮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法钮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那么大利拉呢，因为答应过非利士人首领，如果打探到参孙力量的秘密，每个人会给他1100块银子。于是呢大利拉不灰心，再次的去问参孙。那么参孙呢给他3次错误的答案，每次当参孙挣脱开来，这个大利拉就假装因参孙骗他而心灵受创。那么在15:16就这样记载，大利拉埋怨参孙， 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那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啊，心是管知识的，所以大力拉对参孙说啊，既然说爱他，就要与他同心，换句话说呢，要对他没有秘密，将心里一切所知道的都告诉他。大力拉这样用话不断的催逼，把参孙烦得要死。终于呢，参孙就向大力拉揭露了他出身做拿细尔人的誓约。那么十七节经文这样说，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参孙的力量真的是在他的头发里头吗？不是的，其实参孙的力量不是在头发里，而是在被拣选作为拿细尔人这个身份上。可惜呢，参孙在生活上早已经犯了作为拿细尔人的许多禁忌，例如走进死尸、放纵情欲等等。如果连最后象征分别为圣的不剃头发这个规条也犯了，那么作为拿细尔人的立愿还有什么效用呢？这样一来，神的灵会离开他，也不会再用他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那么他的力气也会随之而去。所以参孙失去力量的原因并不是他的头发被剃去，而是因为神离他而去。那么18到21节经文这样说，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参孙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所以当非利士人来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要睁开，结果被非利士人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在监里推磨。参孙一生放纵，任性暴躁，只求感官上的满足，看重眼目的情欲。譬如在亭拿见非利士人女子悦他眼目，就坚持要娶来为妻；在加萨见个妓女，就陷入情欲罪恶当中。而现在被挖去了眼睛，可以说是一种报应了。他被囚在牢狱当中推磨，那推磨呢，是婢女、奴仆、奸犯或者是驴子做的。想不到参孙一世英雄，到头来也要做这种卑下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22节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这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似乎暗示参孙的力气快要恢复过来，又或者是暗示参孙有懊悔恶行回转归神的意思。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参孙的头发再长起来是象征神会听他的祷告，让他重新得力，是为着将来的发展而预备的。所以参孙在监里推磨不会是最后的结束。那么到底再会有什么样的大事发生在参孙身上呢？下一回我们就会继续的查考士师记16章23节到31节，请弟兄姊妹预读这段经文。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 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栏目的时间了，那您一定会听到杨丹姊妹的声音了。
对，弟兄姊妹您好。
是，那么在上一回呢，文慧和杨丹呢就谈了应用在归纳式研经法当中的重要性，但是怎么样才能够适当的去应用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
谈到这个应用呢，杨丹就发现了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去用不同方法来应用当中的信息。譬如说有的人他看圣经呢，就像我们有病了去求医生来医治一样的，遇到困难就打开圣经找一些速成的灵丹妙药，这在过程当中呢，或者也会错误的去应用圣经了。
是，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会采取呢游击战的方法，从圣经中呢这里拿一点，那里呢取一点来应用，这就是等于呢这个断章取义。
还有一种的情况是看自己当时的心情还有兴趣，那自己喜欢的经文就加以应用，不喜欢的丢在一边不管它了，这都是错误的。
为了让弟兄姊妹呢更加有效的去应用圣经的信息，我们这两次呢就会介绍几种常见的应用模式，并且呢分析啊这些模式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够耐心的听啊，在每一次分析完之后呢，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来做这个示范的。
那今天首先说的是认同法，这也叫做投射法。这个方法主要的是适合在记叙性的经文，它的情况就像我们去演话剧一样的，首先找出经文当中一个人物，之后就来演绎他，把自己投射在他的经历还有情况当中，完全来认同这个人物的做法。
是，现在举例子啊，那例如呢，我们可以演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幕，把自己投入在当时的情景当中。你可以想象啊，自己是其中一个群众，看着主耶稣的手掌被长长的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呢，自己是那个愿意悔改的强盗，那么享受呢在临死之前罪得赦免的平安。
而更直接的投射，更直接的认同啊，就带入主耶稣他的身份，去经历着主耶稣他被钉的痛苦，感受他在伸出的时候向父神发出呼喊的时候的那种的悲伤，然后呢再来思想主耶稣他对父神的顺服，最后问一问自己，假如我在那种的情形之下，我还能这样去顺服神吗？
那么当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直接的应用圣经的经文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记叙文的信息，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当中的意思。譬如说呢，我们要用耳朵呢去听，用眼睛呢去看，用手呢去触摸，用心去经历这个故事当中各个人物的感情世界，然后呢将信息应用出来。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在运用投射法啊或者是这个认同法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一些陷阱。
是，譬如是在过程当中将圣经的人物和我们现代读者的情况呢连在一起，并且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他们两者之间在历史文化还有神学上的差距等等。
那么每一个方法呢有好也有不好。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要谨慎留心。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投射法呢有一个危机呢是值得弟兄姊妹留意的。那么由于呢这个投射法呢是将叙事文的主角从神转移到人的身上，那么就很容易呢将人当作英雄来崇拜，结果呢就高举了人的经历而忽略了神的作为。
这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圣经应用圣经，都得注意一个大的原则，要以神为中心。有的时候圣经记载的事迹并不是全部都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比方说撒旦的言论、外邦人的所作所为等等，甚至是有一些属灵人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加以应用。
对，那 么如果所有经文呢都不加思索的去认同或者是去运用呢，我们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的。那我们读叙事文的时候呢，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这个事情呢，都要切记一个原则，不要以第一印象立刻下定论，反而是呢要谨慎的去研究，细心的去推敲经文的意思才拿来应用。
我们要记住圣经的目的是正面的教训，像罗马书的15章4节那写的，我们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那么除了正面的教导之外呢，圣经呢还会有这个反面的一些警戒，这是比较消极性的。正如呢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6节所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我们就说完了一些的原则，那现在我们就用一段经文来示范了。
好，
那我们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20章1到7节，那记载的是西西家王他病危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他不久就会去世了。西西家听完之后，就痛哭的祷告耶和华。后来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加增了他15年的寿数，让他继续来治理国家。
那么看完这一段经文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立刻有个念头，西西家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他，增加他15年的岁数。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啊，在急难当中求神呢增加我们的岁数，只要借着坚定的祈求，一定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
那假如弟兄姊妹你也有这种的念头，就是在用着投射法来应用圣经了。经文这记载的是祷告蒙应允的事，在西西家那个情况下呢，是一件的好事啊。对我们来说呢，就要留意有没有好好来运用，就是刚才呢我们说的原则。
我们仔细的看经文呢，就会发现呢，这个西西家求寿命延长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干预。本来呢，这个神已经定了旨意，借着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说呢，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是在列王记下20章1节提到的。那么当西西家呢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有什么反应呢？
西西家他立刻去祷告，而且痛哭了。最后西西家他感动了神，神就怜悯他，赐给他15年多的寿数。这是根据我们来观察上文下理找到的答案。
如果我们留心看呢，就会发现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呢这个圣经作者所加的任何评语，也没有记载呢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只是呢在5节中间部分说啊，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呢，如果经文有直接的评论，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应用经文。很可惜的呢，就是在这我们没有看到呢啊有任何直接的评论。
是，那从这件事的后来的结果看来呢，西西家他增加了寿数的15年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相反，他病好了就不断的去炫耀自己，他把宝库当中的银子呀、金子呀，还有一切的财宝都拿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最后就导致了犹大的各个王都先后被掳到巴比伦，这是西西家因为骄傲而引致的一种失败，这事都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0章12到19节里面。
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观察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啊，特别是下文，同时呢计算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西西家去世之后呢，他的12岁儿子啊马拿西接续作王。那么由此可知呢，马拿西呢是西西家加增寿数之后的第3年才出生的。但是呢马拿西呢却被神评论为坏王。那西西家增寿了15年，却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这个算起来还真不划算呢。
真的。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圣经它一贯的真理的教导。约翰一书的5章14节那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这里指出了我们的祷告是要合乎神的旨意，如果是勉强的去按照自己意思来求呢，就算神答应了，使事情可以成就，结果也不一定是美满的。
我们知道呢，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在人的手中啊。那么西西家王既然从以赛亚先知的口中呢得知神的心意，本来就应该顺服领受，但是呢他做出了反抗，最后呢神怜悯他，那么应允了他，可惜的是结局呢却不是美满的。
那么从应用的层面来说，西西家王他求神来增加寿数，这件事呢不能够成为普遍的规范。我们虽然是可以在病中求神来医治，但是要记住啊，神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回答，我们呢应该去顺服着神的旨意。
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呢我们在开始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曾经问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曾经问啊，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在急难中求神添寿，或者是坚定的祈求去改变神的心意呢？那么相信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答案了吧。
那么当我们来用这个投射法去应用经文呢，你会发现你会非常的投入，而且是容易来捉住经文它的重心，但是也得小心，以免呢以偏概全，忽略了经文它要带出的意思。
应用经文呢还有另外很特别的方法，譬如说呢神学原则应用法，也就是呢从神学原则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而另一个有趣方法是由五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就是 SPECK。这五个英文字母呢，每一个代表了一个意思。弟兄姊妹，您想知道那是什么吗？那请您不要错过下回节目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您在听文慧分享《士师记》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您掌握了多少呢？不要焦急，也许在听的过程当中您留心听了，未必来得及消化或者是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我愿意透过真道分解或者是回信来回应您，我也会为你祷告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交钱的灯。